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星期一晨曦讲座，我们预备的学员专区。那么第八届呢，我们第一季的课程已经开始了哈。那么弟兄姐妹，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留意到我们在学院今年的规定啊，就是我们每天上午和晚上呢，我们现在安排的是第八届第一年第一季一年级的课程，那么每天下午呢，我们安排的是二年级的课程。那么还是有听众在留言板上来询问呢，就是说如果是旧生呢，是不是啊继续的学习。那么凌晨也要提醒，如果你是旧生，你可以就着你还没有完成的科目呢，就接着往下学习，一直到完成课程的要求。但是如果您是新生呢，要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就是你必须呢要修毕我们的基础课程，也就是新约宗览、解经研经，还有未来我们会开辟的旧约宗览、教义神学导论等等，这四门科目呢，你必须要修毕其中的两门课程。那么当然，如果您是后边报名，也就是说可能新约宗览、解经研经已经课程已经播放过了，那么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学习其他的科目，但是在同时呢，你就必须多费一点心力啊，来学习这个基础课程。那么这四个科目呢，我们都会轮流啊放在网上，帮助弟兄姐妹容易下载来学习。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啊三月份报名的，二月份报名的，这个时候可能新约宗览已经结束了，那么解经研经也结束了，但是你可以在网上学习，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学习其他的科目。那如果您是啊多有时间学习呢，你也可以同时啊修二年级的课程，当然这个时间呢可能就花费的比别人更多了，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安排呢，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明白哈，我们第八届这个第一季的课程有一年级课程、二年级课程，所以盼望呢，我们在主面前一样持之以恒，好好的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也会利用时间呢，重点的帮弟兄姐妹来温习过去的这四门课程的一些重点，也提醒你呢，先把笔记准备好，待会儿呢，我们就接着要进入我们的课程温习的时间了。
帮助你掌握课程重点，解答你学习上的难题，学员专区。
好，那么弟兄姐妹，相信你都准备好了哈。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继续用祷告来作为一个开始。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第八届新一季课程的学习。主，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一颗渴慕的心。主圣灵，你做我们最好的老师，来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谢谢主，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温习的时间仰望主，求主继续的引导带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凌晨要先在还没有温习以前呢，先做点说明啊，就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一年级二年级的课程，所以每个星期一啊，在学员专区这个温习的时间呢，凌晨真的只能做一些重点的温习了，没有办法再详细的，因为只有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呢，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您一定记得把笔记啊准备好哈。好，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新约宗览呢，我们提到了新约的世界，那么特别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世纪的文化背景，有希腊罗马的，那么希腊化呢包含了它的城邦文化，还有它的语言，罗马的政府的统治呢也包含了省政府，那么了解这个有所谓的元老院呢，那么同时呢在当时动乱不稳的省份呢，由皇帝任命提督巡抚，所以这个巴勒斯坦那个时代呢就是属于这个巡抚来管辖，还有当时呢也是有所谓的君王崇拜，那么也至于呢啊，这个雅古士都啊， 敬拜活动由各省份呢、地方会议来管理，那么拒绝参与君王崇拜的基督徒呢，往往就遭受到残酷的迫害。那么当时也存在的一些异教文化，希腊的众神，还有希腊的哲学等等。这个希腊哲学包含了像柏拉图主义啊、智慧主义啊、新柏拉图主义啊、亚里斯多主义等等。那么另外呢，在当时也有一个所谓的犹太文化了，那么新约圣经就充满了犹太传统的色彩。那么新约作者假设他的读者对希伯来的传统文字文化已经有一定的认识，比方包含了陀拉，这个是希伯来文律法的意思。那么陀拉是指摩西五经，律法、先知、经典的启示，还有呢耶稣的教导，也都是源于旧约圣经。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啊，就是指的旧约圣经。那么当然还有所谓的宗教传统、启示文学、会堂等等。那么早期基督徒的处境呢，就是犹太教对早期基督教的影响。那么犹太教和基督教呢，后来也就是因为这个教会之间有很多的分歧，两者分歧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其中包含了这个外邦信徒迅速增长、罗马的入侵等等。那么希伯来的思想慢慢被取代，基督徒的政治社会处境呢，教外人士对基督教的印象，早期基督教对外人士，对于教外人士来说印象还是相当模糊的，是属于少数派的基督教。那么早期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包含了传讲、敬拜，还有圣礼啊啊等等。那么日常生活呢，包含了教义、读经、祷告、生活伦理。好，接着我们看到福类福音呢，对福类福音的关注啊，福类福音有很多的异同相同之处，内容、编排、用字，但是不同的地方细节不同，比方神迹发生的先后次序，耶稣说的某句话的先后次序等等。那么福类福音呢，也提到了这个成书的次序啊，我们提到了先有第一卷福音书，以后呢成为以后福音的参考，最早的福音可能是马可福音。那么福类福音的特点呢，就包含了关于耶稣基督的著作，包含了耶稣生平，还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不同的神学主题，包含了耶稣是君王、仆人、人子、神子等等，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了解的。那么研读福音书呢，有所谓的纵向思考、横向思考、整体的解释。那么马太、马可呢，我们见到马可福音他写作的时间呢，还有对福音的表达，马可对福音的表达可以说是言简意赅，他特别提到弥赛亚的一个秘密，那么他特别会称弥赛亚的身份，还有对福音这个字是非常重视的。那么门徒呢，对门徒当时的描写是恐惧、迟钝、彼得的软弱。那么马可福音的神学主题就谈到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有人性，完全的人性。那么马太福音呢，我们也提到了所谓的三七结构啊，那么奖章为结构，还有从那时候起，从此啊，这个是马太福音几篇的一个段落作为一个结构。那么我们也看见呢，马太福音它的特色是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它所以它的家谱也是非常的工整，和旧约的关系，那么特别用字文化呢，也都是和犹太人非常相近的。那么路加福音呢，我们进到啊这个新约宗览，提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呢，特别是讲到了是给外邦人的福音书，它也充满了希罗的风格，对人物的细致刻画，还有呢祷告和圣灵的主题呢，在路加福音也是非常清楚的。还有呢，在路加笔下的耶稣啊，是特别的一个啊，历史中的救主。好，那么这是我们新约宗览的部分呢，我们就只能先温习到这儿。那么解经研经呢，我们就回顾一下哈，我们谈到这个释经学呢影响的释经学、解经研经、释经的影响。那么释经学的影响呢，我们提到了在释经里面有不同的这个释经，正确的解经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稍提一下新释经学，最近新时代的释经学，就是这是一种认为他们主张真实而且客观解释经文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常常强调经文呢可能会有所谓的不同的意义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想在课程里我们也特别多解释过，这个所谓多重解释的话呢，就变得反而是没有意义，就是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一个解释了。 那么也就是说经文的解释就会因人而异。那么经文解经研经啊，这一课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也提到几方面呢。我们谈到解经研经的重要，那么关于圣经权威，保罗说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提到正确的解经是必要的，因为真理和经验是相关联的，真理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经验，而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和其中的意义一定会对我们的经验产生影响。还有呢，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今天当代充满了很多的异端选择挑战啊，很多世俗的思想，那么这些都是挑战我们的信仰。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啊四章一到五节劝勉提摩太在末世啊要面临这些挑战。那么正确解释圣经也是必要，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教导圣经。那么比方我们所谓的归纳法查经，我们提到了，后面我们会介绍所谓观察解释应用。所以除非呢我们对圣经本文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才会引出一个正确的解释，正确的解释有一个正确的应用。那么应用的基础是根据于正确的解释，那么也才会有正确的应用。那么应用呢，也就是说经文如何应用在我的身上。当然这个当中最困难的就是解释，常常也是花时间最多，除非我们肯下功夫。那么我们也提过圣灵呢不会帮助懒惰的人哈。那么正确的解释圣经也是必要，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应用圣经。我们大部分人在读经的时候都会认为我们了解我们所读的，也认为这个就是作者或者说圣灵的意思，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所有的经验或是对文字的观念呢带到经文当中。当然我们相信神的信息是清楚的，但是还是需要我们正确的解释。最后我们也提到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工人。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所以呢我们提到了一句话，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记下来，就是说一段经文呢、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一段经文不可能表达它作者和读者从来没有的意思。虽然呢这个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经文的意思，但是一定确实可以帮助我们限定我们就是经文没有的意思。那么有人说真正的复兴还是要回归神的话，回归圣经。所以今天除非我们自己看重解经的重要，不随着自己的私意和感动来任意解释圣经，我们才可能正确也就是客观的来了解圣经。所以我们需要下功夫，没有别的捷径啊。那么历史，认识释经的历史，我们提到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解经呢，有很多的各家各派，特别是中国有很多所谓的灵异解经啊，其实有很多的背景的。比方说犹太人的灵异解经，早期教父的释经啊也是偏重灵异解经。那么甚至呢有所谓的尤斯丁、特土良、艾任纽啊，这些他们都承袭了犹太的灵异解经。那么这些早期教父呢，他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圣经。那么其中有一个目的呢，就是面对异端错误的解释圣经，另一方面他们喜欢用预表来解释圣经，同时他们最喜欢采用的是寓意解经啊，特别在处理旧约的时候有一些因素是影响他们的，因为他们想用旧约的经文来支持他们的教导，增加教义的可信度。那么亚历山大学派，那么这也是一个所谓的灵异解经，它是受到这个腓罗的影响，我们也提过了。那么认识解经历史，我们也看到教会的大公会议、中世纪的时期，还有宗教改革。那么宗教改革特别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丁路德，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圣经应该保留最简单的意义，以文法和字面的意义来理解，除非上下文清楚地说明它的解法。那么他强调研经的人呢就必须啊受圣灵的限制光照，那么以至于呢解经最终的目的真正引导人是回到基督那里。那么所以马丁路德啊这个特别最著名的宗教改革时间就是唯读圣经啊，唯读圣经， 这也是非常强调的。那么所以他提到一句话说，灵异解经啊，有人说灵异解经会让经文在解释圣经的人手中啊被任意的搓揉啊。所以加尔文和路德一样，他们被誉为最伟大的解经家。那我们也提到了已经解经的问题，我们谈到认识圣经的合一性和多样性。那么已经解经的普遍原则就是，每一段经文的解释呢必须和圣经整体的教义真理相符合，不会矛盾。还有呢，遇到一段经文似乎提出一方面真理的时候，也要看看圣经是否有另外一方面的教导，是不是也和圣经整体的教导相符合。我们提到已经解经呢，一定要注意到根据圣经的渐进启示这个原则。所以旧约解释的时候，不要太快把新约强加进去，从相同的字词语来观察比较，留意上下文，那所以呢要解释的更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比较经文，也就是已经解经的方式，可能事迹来做一些比较，人物比较，耶稣的讲论比较，书卷的比较，家谱的比较等等。那么另外呢，在解经的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所谓的历史文化背景，还有它的文艺脉络。那么这个在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特别有它的背景，比方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啊，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么这个历史文化解经原则要几方面要留意，我们提到了要根据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做出理解，还有我们必须判断呢经文信息在最当初的场合引起的效应，还有我们必须以本身的语言，也就是今天现代的措辞呢来表达圣经的真理。好，那么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过去啊所谈的探讨的这个已经啊这个解经啊我们所谈的一些重点。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呢，接着我们要来复习的是我们目前下午播出二年级的课程的科目了。
良友圣经学院属灵经言，圣经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神的福分好像一副天平，两边的重量往往是均衡的，这边有试炼，那边就有神定规的安慰。
好，接着呢我们回到下午啊，我们现在二年级的课程啊，我们目前播放的是这个诗歌智慧书一，还有基督教伦理学。好，请你拿开手边的讲义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诗歌智慧书啊。诗歌智慧书我们提到了，这是一个透过希伯来人的思想来看希伯来诗歌的分类，有叙情的诗体，还有歌剧的题材，还有呢格言，比方箴言、传道书属于诗歌里面的格言体，还有诗篇呢，我们也提到有所谓的短诗啊、歌谣哈、啊，还有呢长诗等等，还有啊一种挽歌的方式来追悼死者生平的德性，那么像耶利米哀歌等等。那么诗歌的读法有什么原则呢？要看诗篇呢、啊，可以说是小圣经啊，也许也是许多基督徒灵修祷告的素材。那么诗篇的诗句呢，大致上可以分四种：意义相同的诗句、相反的、综合性的，还有我们提到了字母离合体的诗。那么同样呢，诗歌智慧书的神学呢，我们看神论的部分，诗歌智慧书里边呢所展现的神观是多面性的。由于智慧文学是记载人类寻求神和宇宙中公理的记录，因此在逻辑上对神的观念呢，是以智慧文学所持定的一些词汇来了解。大体上呢，在智慧文学中，神并没有透过众先知那样直接发言，相反呢，他是透过人的理智和大自然来自我启示的。那么另外呢，智慧文学中间呢，人与智慧之间的动态可以用关系，可以用敬畏耶和华来表达。那么诗歌智慧书所启示的人论部分呢，包括了文学的对象，圣经的智慧文学大体上是个人式的、个人主义式的，但也没有忽略人类全体。 如果仔细地读诗歌智慧书呢，好像智慧文学中的基本法则是因果律，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报应思想的另一个体系，那就是永恒的审判。那么很多诗篇呢，都谈到了神对这个世代的恶者必有永恒的审判等等。好，我们谈到了约伯记呢，约伯出生地还有他的年代啊，我们也提到了。那么约伯的年代可能和亚伯拉罕是同一个年代的，还有与族长时期不太相同的一些特征。还有作者约伯呢，约伯记不一定是约伯写的，所以作者到底是谁，在今天圣经学者讨论中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很多方面看来呢，这是一位作者，就地方来看，可能性呢包括了埃及、阿拉伯、以东、以色列，还有其中以东是最可能的。那么约伯的宗旨呢，就是在记述人在身体精神方面受到严格考验的一卷书。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教导以色列的历史，也不是启示弥赛亚的预言，更不是谈论救赎。那么约伯记最重要的宗旨呢，就是神透过约伯记启示他自己，神透过约伯记启示神对他的儿女要求的信心，神透过约伯也启示了神对他儿女的帮助，神借着约伯记来回答义人受苦与恶人平顺的难题。所以三方面呢，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个约伯记的题材呢，就是有很多的平行句，还有一种反义的一个字句。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了约伯记啊，特别提到被神称赞的约伯。圣经说神称赞约伯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特别是约伯呢，被形容为是一个完全不会犯罪，没有犯罪，同时呢啊，也是一个向神专一的人，是指他的心智。那么同时约伯被称为正直，约伯被描写是远离恶事，所以敬畏和远离这两个动词都是分词，显示约伯是继续不断的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约伯啊，是一个敬畏神、正直、完全的人。那么另外约伯记里面我们提到了认识撒旦，那么约伯记呢，约伯受到了神最大的称赞，在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所以撒旦呢就来试探约伯，神允许撒旦来试探约伯。我们也提到约撒旦的来源、撒旦的工作，那么撒旦的本质啊，那么如何胜过撒旦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那么第六课我们谈到了三个朋友和约伯的辩论，以利法的发言。那你可以看这个第四、第五章啊的一些重点，包含了这个三个回合的一个对话。以利法根据什么作为他判断约伯的基础呢？我们可以从四章八节、五章三节、五章二十七节、十五章十七节、这些经文看到，以利法的根据是他对人生经验的观察。那么接着我们也看见比勒达的辩论，也有所谓的不同回合的辩论。第一回合的辩论在八到十章，第二回合的辩论在十八到十九章，第三回合的辩论是二十五到三十一章。最后他的第三个朋友索法也发言了。索法呢，一开始就对约伯啊，可以说是言辞凌厉，毫不客气的。那么也三部分呢，我们可以看见十一章分了三个部分。第二回合的辩论从二十到二十一章。好，那么以上呢，这是诗歌智慧书啊，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功课。那么接着呢，我们啊来回顾一下伦理学啊。那么德仁老师呢，和我们谈到了伦理学的一些概论和标准原则。那么基督教伦理学的标准原则，我们提到了上帝的律法，神的话是标准，但律法是路标，不是目的，所以爱神爱人的实践呢，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换句话说，律法可以归结为两条诫命，爱神爱人。基督徒看待一个人的行为是好行为或者坏行为，他的准则呢，不是根据人的判断，乃是根据圣经。那么罗马书十三章八节也提醒我们呢，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个完全这个字很广义啊，这个字可以翻成丰满啊，或者说丰盛。没有标准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爱，爱就完全了律法， 律法也教导我们如何去爱，标准原则和因信称义是没有冲突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这就是我们啊所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些标准。那么我们要小心所谓的这个律法主义，就是靠肉体的行为啊来讨上帝的喜悦。好，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所谓处境场合的原则，标准原则和处境场合的原则同样需要重视。那么所谓的伦理律啊只考虑标准，不在乎处境场合。那么西元1966年这个啊富勒彻他写的处境场合伦理呢，他这本书啊说，只要在爱的处境和场合中就不需要考虑标准。那么事实上这也是啊很危险的一个思想。那么处境场合是有所区别的，处境的意义范围较广，比方说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场合呢就是在当时，比方说一个竞赛啊，一个现在的状况啊，一个婚礼的状况，丧礼的状况，这就是所谓的场合了。那么盼望和处境之间的关系呢，还有主再来的盼望，会影响基督徒在任何场合中所做的一些抉择。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动机的原则，在新约时代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一套复杂的律法制度，这些制度呢是根植于旧约圣经，以致他们将这些旧约律法添加细则，包含了人的传统啊，而这些传统呢往往却和神的话相违背。那么我们要提到动机原则有几个，第一就是以圣经为标准制度啊，如果不考虑动机就可能成为敌基督的制度。还有行事为人正确的动机应该是求从神而来的荣耀。那么另外基督徒是以神的爱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爱，而这个爱是十字架的爱，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强调的。所以我们提到了爱的动机有三合一的动机，荣耀神，求神的荣耀，还有爱。那么另外我们提到了这个啊第一诫十条诫命啊，用伦理来说明啊，实践来说明伦理学。第一诫、第二诫的说明和讨论跪拜的议题。那么出埃及记说得很清楚，这个敬拜的对象是独一的神，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么敬拜的方式呢，出埃及记也说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么敬拜呢，主要的目的是挑战基督徒要认真看待与神的关系。神的话不是建设性，面对神的话基督徒只有所谓的建议性的，面对神的话与基督徒只有顺服。我再说，神的话不是提供我们建议，而是要我们顺服的。那么关于跪拜的议题呢，我们也提到了标准原则，比方说圣经怎么说呢，动机的原则，那么我们要想想，比方说是不是能够啊向家人来跪拜，那么家长是不是想要做神，或者把自己当作神来面对子女呢？还有场合，就是动作的意义由族群决定。再说呢，场合往往决定行动的意义。那么还有提到良心的建议。那么祭祖和吃祭物的议题我们也提到了，标准原则、场合原则、动机原则。那么这个我们提到了，这个出于爱的缘故我们要了解。那么同样呢，这个标准、场合、动机啊，也是我们在处理原则里面、伦理学里面很重要的。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图像争论的敬拜，现在很多人啊，家庭教会里面很多人问，是不是可以家里有龙的图像等等，是不是要挪除呢？那么透过这个课程，我相信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的。好，我们今天呢课程的温习重点呢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